教会
是一个充满爱的地方。
教会
是不分富有贫穷、健康残缺，是一个彼此共荣的地方。
教会
是复合的使者，是医治的群体。
杨友圣经学院课程，
教会
医治的群体。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关林老师，关系的关，树林的林，欢迎大家参与我们这个课程。课程的题目是教会医治的群体。谈到医治，最直接的当然是针对病患或者是残障了。在这个时候提到病患中需要医治，我们肯定都会感同身受，因为在2020年，我们与全世界都一同面对新冠肺炎，一个令我们没有办法解决的世纪疫症。这种不寻常的灾难发生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各方面有不同的说法，尝试去了解灾难背后的原因。圣经里面确实有例子说，神用瘟疫去惩罚人。基督徒该怎么样去判断我们身处的情况呢？圣经是不是真的说凡是瘟疫都是神的惩罚呢？圣经里面有例子提到瘟疫的停止跟神的拯救有密切的关系，教会在这个情况当中应该有什么回应呢？当然我们不会单单看瘟疫，我们内容会提到不同的情况，比如说身体活动能力的残障、视力听力的障碍、智力的障碍和精神病患等等。这个课程的目的就是要认识圣经怎么样看病患与残障，圣经所描述的医治又是什么一回事。要认识这些，目的就是要希望教会可以参与耶稣基督为人类带来的整全的医治。这个课程总共有六个部分。第一个部分，首先看圣经里面描述的整全的医治，包括医治这个字在圣经中的多重意义，和福音书里面残疾人士和病患者各种不同方面的需要。第二个部分，我们会看看错误的解经方法和错误的信仰观念如何对病患与残障者带来非常负面的影响和压力。第三个部分，我们会看看主耶稣带来的整全福音的医治，包括了身体、心理、社会、灵性、群体各方面的医治。第四个部分，我们会尝试看看教会如何能够成为医治的群体，如何参与耶稣基督为人类带来的整全的医治。第五个部分，我们会做几个有关方面的神学反思，来打好我们牧养病患残疾群体的基础。最后第六个部分，我们会举各方面的例子来看教会怎么样与不同类型的病患与残疾人同行，希望这些例子可以启发更多的教会参与其中。其实啊，大家听这个课程也有忍耐我有一些的障碍，你们都听得出普通话不是我的母语，所以邀请大家带一点 忍耐去听下去。好，我们先来看看，本来生病和残障是人生的常态。我们都知道生有时，死有时。我们都知道生老病死是世界上每个人都要面对的。无论你信奉什么宗教，或者是你根本没有任何的宗教信仰，都不能够避免。在我们人生的经历里面，我们自己或者是身边的人都随时有可能要面对由于各种不同的原因所导致的残障与病患。或者你觉得你现在很健康很健全，不过这都是暂时的。我们人生的道路终于有一天会带我们走到衰老退化的阶段，那个时候我们还是要面对残障与病患的挑战。每个人都要需要有意志的时候，生病和残障是我们在这个世界生活中经历的常态。明白和接纳这一点，不是等于我们不去寻求医治，而是要记得病的医治并不是我们唯一追求的目的。因为今天你病好了，明天还是会生病，最终还是要死。重点是在病患和残障的状态当中寻求认识神、归向神。因为信仰的力量不单单是叫病得医治，而是让人经历无论什么的情况都不能够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圣经启示给我们认识的神对人的生老病死是否关心呢？圣经是上主向人类启示自己的话语，你看里面的内容有很多时候是与我们人生中面对的种种的情况有关的，包括了婚姻、爱情、家庭纠纷、战争、逃难。看来上主选择了在我们人生所面对的挑战当中启示他自己。
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愿我们每位属神的人在世能近前度日，好荣耀我们的大君王耶稣基督。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我们回到今天的课题，在圣经里面也有很多地方提到不同的病患与残疾人得到医治的。例如耶稣医治的神迹里面有提到不能走动的瘫子，有瞎眼的人，有聋人，有哑巴，有患了血漏的妇人，有麻风病人，有驼背的，手枯干的，还有在克西马尼园要捉拿耶稣却被彼得斩去耳朵的人。圣经里面讲的医治又是什么一回事呢？当然里面有很多病得到医治的记载。我们一般都会觉得病得医治就是身体好起来，疾病得到痊愈，对吧？但我们应该注意到，除了我们身体的疾病得到康复以外，圣经里面的医治有很丰富多方面的意义，甚至有时候有双重的意义。让我们来看其中一个例子，以赛亚书六章第十节，要使这百姓身蒙自由，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 回转过来，变得医治。在这里，圣经将身体所承受的疾病、伤患与残障来描述、比喻我们属灵生命的状态。虽然经文里面用了很多身体部分有病的状态，但这里所讲的医治基本上是灵性的痊愈，是与神关系的恢复。在另一个例子里面，圣经用同一个字，可以用于身体的恢复，也可以用于灵性上的痊愈。彼得前书2:24，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得了医治。耶稣是身体上受了鞭伤，但这里讲他带来的医治，最核心的是属灵上的医治，就是罪的赦免。希腊文的原文同一个字，在雅各书5:15-16里面所讲论的就是身体上的病得到痊愈，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到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这两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圣经当中医治这个字可以有双重的意义。这里要注意一点，虽然圣经说当你为病人祷告的时候，除了他的身体的病可以得到痊愈以外，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但个人患病与他自己犯罪不一定有因果的关系。这段经文不是说病人身体有病就等于他一定是犯了什么罪，更不可以说他病了一定是因为他自己犯罪。这里经文所说的是，你要看到一个整全的人，你去关心人的身体的病的时候，除了看到他身体需要医治以外，也要关心他灵性上有可能需要医治的地方。这样看来，圣经里面谈到的医治都是整全的医治，包括人的身体、灵魂的需要。其实人的心灵状态跟他身体的状况是息息相关的。诗篇38篇，大卫祷告说，耶和华，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不要在孽怒中惩罚我。大卫形容他因为犯罪受到神的惩罚，整篇诗篇里面我们看到他心灵里面受到的惩罚在他身体的状况里面表现出来。第三节说，因为你的恼怒，我的肉无一完全，因我的罪过，我的骨头也不安宁。4-8，大卫说，因为他的罪孽，他的愚昧，他的伤口发臭流脓，他因为疼痛屈身弯腰，弯到极低，他终日哀痛，满腰是火，体无元肤。他形容自己好像是聋子跟哑巴一样。14节，我如不听见的人，口中没有回话。我们从这里看到圣经里面将身体所承受的疾病、伤患与残障跟我们心灵里面的状况前后互换来描述。正因为身体与心灵是息息相关的，我们看一个人也要从多重的角度去看，要知道人的整全性。面前的人 不单单是一个某部分生了病或者是有障碍的人。圣经里面的祝福往往是整全的，包括了身体跟心灵。约翰三书第一章第二节有这样一个祝愿：亲爱的兄弟啊，我愿你凡事轻信，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轻盛一样。诗篇第十六篇第八第九节这样说：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诸据。我们了解一个人的需要和他需要的医治，也要从开放整全的角度多方面去聆听观察和了解。
近前的人具有神的性格，近前的生活是将神的特性表现出来的生活。操练近前就是调整自己的脚步，使心思意念和言语行为都能与神同步。近前的果效就是活出神的形象，回到神创世之初的心意。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
我们从旧约圣经约伯的经历里面可以看见心灵的医治是何等的重要。约伯记第十三章里面记载他对来陪伴他的朋友有这样的评语，说他们都是无用的医生。虽然约伯确实是身体上有病，对，他从头到脚都长满了毒疮，但当时他的朋友不是来要为他治病的，他们根本不是医生。为什么约伯会对他们有医生的期望呢？还批评他们是无用的医生呢？因为他的朋友希望来做约伯心灵的医生，他们来的目的是安慰他，在他感到极度的痛苦的日子里面陪伴他。他们期待为约伯带来心灵的创伤的医治。可以说约伯的心病了，而且病得很重。这个并不是心脏病，可以说是心碎病。他在不明所以的苦难当中非常的痛苦，他确实是需要一个会医治心灵的医生。不过他的朋友帮了倒忙，朋友们犯了一个重要的错误，他们以为约伯的遭遇，包括他身体的病患，都是因为他或者是他的儿女犯罪，所以受到神的惩罚。他们的指控让约伯心里面非常的委屈受伤，所以约伯对他们说：你们是编造谎言的，都是无用的医生，唯愿你们传言不作声，借着顺为你们的智慧。心里的创伤有时候比肉体里面的病更难承担。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我们的神关注我们心灵的医治。诗篇第147篇第三节提到，他医好伤心的人，裹好他们的双柱。以赛亚书57章18节说：我看见他所行的道，也要医治他，要引导他，使他和那一同伤心的人再得安慰。我们从圣经可以看到医治与赦免救赎的概念很多时候都是一起出现的。圣经也有不少的地方 用医治来形容神的赦免与成就。马可福音第六章五十六节里面描述，凡耶稣所到的地方，在村中或城里或乡间，他们都将病人放在阶席上，求耶稣只容他们抹他的衣裳的碎纸，凡抹着的人就都好了。马太福音第九章二十一节，那个多年患血瘤病的女人想要摸耶稣的衣裳，她心里也是这样子想，只要摸到她的衣服，我就必定会好了。这两节的经文里面，就到好了跟我就必痊愈是最直接的意思，当然是病得到了痊愈，但其实还有更丰富的意思。这个字的希腊文的字根可以用于罪恶里面得到救赎。看看这个希腊文在其他地方出现就可以明白了。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一节，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这两个经文里面得救这个字跟上面圣经经文描述病患得到痊愈那个字是同一个希腊文字。要知道圣经从来没有把身体的医治与灵性的救赎完全分开来，我们心身灵是不可分割的，我们所需要的也是整全的身心灵的医治与救赎。诗篇第四十篇第四节，世人记得他曾经这样子祷告，我曾说，耶和华，求你怜恕我，医治我，因为我得罪了你。还有诗篇一零三篇第三节，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五节描述神的仆人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那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耶稣说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知道自己有病，懂得去看医生，是得到医治的重要的一步。就等于罪人知道自己有罪，懂得悔改，求神怜悯宽恕一样重要。看不见不承认自己的罪本身就是罪，也是一种心灵的疾病，需要去看医生寻求医治。历代之下第七章十七节，神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性，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们来看神也要医治我们的大地。医治和救赎也包括了被造的大地。刚才的经文提到神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有没有想过大地大自然因为我们人类的罪恶已受到伤害，好像病了一样，需要神的医治。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整全的人，身体和灵魂不可以分隔。此外我们人类的群体跟大地大自然也是环环紧扣，不可以分隔的。
罗马书十二章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求神赐福我们，装备训练我们，并使用我们去建立教会，祝福别人。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我们来一个小小的总结，这一课的内容为主题里面提到的医治做了一个定位，从圣经看医治的整全性，包括了整全的人的身体心灵，是整体的带来恢复与平安。事实上圣经中医治这个字原来的文字也有救赎的意思。那么我们基督徒群体所传的福音对于这一群面对残疾与病患的人有什么意义呢？究竟教会在末世的使命与他们的境况有什么关系呢？这个课程学习的目标是要思考在病患与残疾的处境当中，教会这个群体的意义和使命是什么。我们会从圣经与神学的角度学习上主给我们教会在世界的使命，以致教会可以成为彰显基督救赎与医治的群体。下一次的课堂我们会从福音书记载的医治事件里面看看万病的人、患有残疾的人所经历的不同层面的困难、破损与痛苦。我是关林，关系的关，树林的林。我们下一课再见。
走出心灵的阴霾，活出生命的色彩，点亮青春在期待，改造每一个现在。
走出心灵生命的色彩，别让青春再期待，改造每个现在。不要不要不要再自怨自艾，停止停止停止那消极无奈，千万人中你独一无二，坚强地活出生命的色彩。不要不